哦，弟兄姐妹平安啊，新年好啊！我们啊，旧的一年过去，无论从我们中国的日历还是阳历，都是已经过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愿啊。我读的经文呢，刚才读了，就是啊，我们啊，再看一下往下哈、啊，我们往下看一下它的经文，就看到它的背景。这个背景会带来一个给我们的思考，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从他被掳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神的圣殿。当时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停下来了。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了波斯王大流士王第二年。就是说他们本来有一个很好的追求，很好的服侍，很好的建造，因为遇到了困难，他们停下了他们的事工，到了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但那一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重新建造。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呢？你发现人的成长不容易，停下来很容易，一停下来就会停很久。比如说我们的读经习惯停下来，可能很久都不能够恢复。我们的灵修习惯，我们的祷告习惯，我们传福音的习惯容易停下来，停下来再恢复就很难了。很多人一开始很火热火热火热，后来因着某一些事情不再灵修了，因着一天的不灵修，好了，就中断了，想再恢复是非常的难。那以色列人建造圣殿一停，停了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再去建造。他们原本是一群有信心、有力量、有热心的一群人，却停止了他们的建造。今天我们的光景不是一样吗？我们会停了，我们会旧了，我们的思想老旧了，我们会软弱了，我们会疲乏了。但是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开始呢？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去读经文了，我们再回来看上一页的。好，那一年呢，停了之后，那一年哈该，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两位神的仆人说话，向以色列的子民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拉巴伯，当时他是省长，他是一位领袖，还有呢先知祭司耶稣亚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殿。停了那么久，为什么重新建造呢？有一个新的开始呢，因为神的话临到了他们。神的话借着两位先知，这里讲到两个先知的名字，一个叫哈该，一个叫撒加利亚。他们两位说话之后，这个圣殿又重新建造。我不知道在位弟兄姐妹，你的灵修生活有停了多久？你传福音的火热停了多久？你经常为主做工有没有停下来或停了多久？怎么才能恢复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停止追求很容易，再重新起来很难，倒下去很容易，重新站起来是非常的难。如何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契机，或一个新的事情发生，让我们重新得力，让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再一次挺起来呢？如何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呢？如果没有开始，我们的2023年可能和2022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还是保持一个软弱的状态，或者是像绕行在旷野没有成长。怎么才有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人圣殿停止了十多年，他们重新开始，因为神的话临到了他们，有两位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开始呢？按照我们阴历来说，今年正月初一，我们怎么有个新的开始呢？必须有神的道临到我们，或者我们生命中经历了一件大的事情，翻转了我们的生命，找回了起初的信心，找回了起初的爱心，找回起初的呼召。否则你是一样不会有变化的。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在年初说我今年要好好的追求主，到年底说哎呀很遗憾我没有好好追求主，我明年再追求吧。 第二年又说我要好好的追求主，到了年底又说哎呀很遗憾我没有做。为什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此呢？因为你没有一个新的开始，没有一个新的建造。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建造呢？你看经文说先知对他们说话，因着先知的说话他们有了力量重新建造。好，我们再往下下面一页就说因为神对他们说话，你看因着外势力外面的工作停了，但因着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他们重新建造。好，接着就是你就将两卷书在旧约，一个是撒加利亚书，一个是哈该书，这两卷书都提到一句话说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哈该里面有四篇信息，就是神有四次，这个有四次神对借着那一年，就那一年就说了四次话，这四次话每一次都说完大家重新翻转，第一次讲完大家就开始建造圣殿了。弟兄姐妹，那一年神多次向哈该说，借着哈该向犹太人说话，撒加利亚书有前面有八个异象，有四篇信息，有两个默示。撒加利亚书里面你进去一读你就会受感动的，也是大利乌王第二年，那一年神是最多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的一年，那一年是先知受感动最多，也是最多向犹太人说话他们重新得力的一年。巴不得2023年是我们的大利乌王二年一样，是神对我们最多说话的一年，也是最多受感动的一年，也是重新得力的一年，也是重新建造的一年。阿们。你预备好了吗？你等着神对你说话吗？我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叫耶利米，他说这个约西亚王十三年开始耶和华的话常临到他，他说神的话常临到他，直到今日。他那时候已经服侍主几十年过去，差不多20多年过去，神的话常常临到一个有神话语临到的人，是有力量的，是有看见的，是有改变的。一个长时间没有神的话临到的人，他是不会改变。你说我怎么神对我说话？读经就是神说话吗？也许是，可是你发现读完经没有感动。我所说的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来感动你，借着那段话来激励你，来光照你，对你说话，你里面有一个主观的回应。我们读的是 Logos 理论的真理，白纸黑字，可是我们里面被触动，里面被光照，我们就是产生一种力量，所谓的 Rhema 在那个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在读经的时候，还是在听到的时候，还是祷告的时候，愿神的话常临到我们。 Amen。读完经没有感动，祷告完没有感动，没有行动，也就是这样过去浑浑噩噩一天，或者也在上班也在工作，可是里面没有发生改变，你听到没有扎过心，你的心不被触动，或者经常听到不扎心，也没有改变。圣经讲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们讲话的时候，人听得觉得什么呀？扎心。盼望今天早上我们聚会，你的心被扎心被触动，神的话来触动你的心，就会开始。我相信很多人的眼泪早已经停了，听到也没有眼泪了，祷告也没有眼泪了，里面的感动也没了，慢慢的冷漠，慢慢的麻木，慢慢的陈旧，慢慢的思想也陈旧了，也想着自己的需要了，不再想着神和神的家了。你已经有问题了，已经出问题了，已经病了，你需要被医治，你需要被光照，你需要被扎心。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呢？不是请你吃一餐好饭，不是人一对的鼓励勉励，也不是夸赞你，乃是神的话临到你，神借着他的仆人讲道，或者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你主观的被触摸到，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巴不得今天早上是我们得神启示得神话语的一个开始，巴不得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中重新得力，也重新建造。 Amen。 我知道 撒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有很多内容，我没有办法全讲，我就挑一部分来给大家做勉励。希望我挑出这几个部分的经文，对我们大家有一个勉励。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是撒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就问了一句话：你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看圣经怎么说？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你看这个词啊，大利乌王第二年。那一年的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勒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向谁说？向领袖说。这两个人是一个是省长，一个是祭司，大祭司。神的话先临到领袖，因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先被光照，先被改变，他就带来一个新的突破。所以所谓的长职同工，牧者同工，他是有带领性，神的话领导他。说什么呢？说耶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百姓说话也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了领袖不去建造。为什么？因为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日子还没来到。你知道会我们在服事中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很多的负面的话，软弱的话，世俗的话，就影响我们了。我们应该是听神的话，不是听世人说什么。我们要看新闻吗？看，我们看世上 各种的新闻，但这也不是影响我们，而是神的话影响我们去祝福改变他们，这是一个原则。耶和华说呢，那是耶和华临到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人说还有很长时间。耶稣也曾经说过，说你们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你们说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四个月，如今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了。所以在教会神家也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人，甚至不知不觉的人，有人以神的心为心，想着神的心意，想着神家的需要，有人想着自己的需要，他不太想着神的需要。所以这些人呢，住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荒凉。这一群人看重的是自己的房屋而不是殿。其实两个建筑物，一个是我的房屋，一个是神的殿。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先考虑什么？我问大家，先考虑神的殿还是先考虑自己的房屋呢？啊，大声一点，神的殿。从哪里看到呢？你知道这同是一群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要建造圣殿，你知道他在巴比伦有一个很好的生活，都不做，都不要了，我要回耶路撒冷，那是神的殿，那神同在的地方，我要去建造圣殿，带着这样的使命回去的。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立耶和华殿的根基，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钱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粮食啊、酒啊、油啊都拿来去卖了，去换取这个材料来建造圣殿。对于他们来说，吃好一点无所谓，只要神的家复兴，他就奉献。所以将自己的粮食啊、酒啊、油啊，那是哈该，那是以斯拉基第二章，就去来建造。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知道属灵上有个特点，当复兴来到，大家全想着神的需要，连自己的有的都奉献了，所爱的都献上了。当自己一软弱，灵性下落，大家想的全都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需要，不再想着神家需要。大家记得摩西建造圣殿的时候，会幕的时候怎么做的？摩西建造会幕，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金银都拿来，甚至有人女的把她的什么手链呀、就是首饰啊，都拿来奉献。后来多到一个地步，摩西下命令说：“大家不要再献了，已经太多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大家将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奉献了。当复兴来到，大家想的是我怎么献上我这一份来为着神的家献上。我好像有一次我看了一点点我们这个教会建造教堂的那一段，看一点点。我想在位的可能还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奉献，能给的能献的都在献，是不是？能掏一份力掏一份力量，你是以神为中心。 可是你发现当你那是你灵性很好，里面被神触摸，总想着为神做什么，但你发现当你冷淡软弱下来，你还在想这些吗？可能哎呀，那是大家的事，不是我的事，就想着自己。所以当人的里面出问题，总想着自己，做啊，你来帮助我，你来成就我的心意，大家都来帮我，都想着自己的拥有，自己的收获，自己得到的是什么，不在以神为中心，这就说明出问题了。就像一首诗歌所说的，谁体贴主的心，谁合乎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往往我们的火热不能持守太久，我们单纯不能持守太久，我们起初的热心，起初的爱心不能持守太久，我们就里面就冷淡，就想着自己自己，所以神就责备他们。另外一个版本第四节这样说，我的子民呐，我的殿荒废，你们却住建造天华丽的房屋吗？神的心何等焦急的希望他的殿复兴被建造起来，可是大家都逃离了，个人奔自己的房屋去建造自己。弟兄姐妹，在你心中想的是最多是你和你家的需要，还是神家的需要？耶稣说一句话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什么为念吗？耶稣是以父的事为念，他想的思念中的都是父的事情。弟兄姐妹，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转向神，让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心为信。阿们。愿意吗？你愿意以神的心为信吗？愿意再次回到真理的里面的，以神的心为信，以神的家为需要为首选吗？当你顾念神的家，神也顾念你的家。当你想到神的需要，神也恩待你的需要。圣经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需要的都加给你，那一个词叫先，优先顺序是这样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先考虑神家的需要，先想着神的事情，想着神的事情，以神的事为念，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也成长了，你也被祝福了，你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的眼光转向神，以神的事为念。我想很多人服侍主很久了，信主很久了，这些真理都懂，也明白自己出问题了，心里也有很多的自责，可是没有力量去爱神，回到起初的热心和单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此时在心里做一个祷告，就给神说，神啊，我知道我出问题了，我知道我不再以你为中心了，我也不以你为优先了，我已经将自己放在宝座上，让我坐宝座，我出问题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让你成为我的王，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主宰。此时给神说，主啊，我愿意以你的心为心，以你为优先，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需用的都加给我了。阿们。否则时光会把你磨的里面的信心就磨光了，里面的意向也模糊了，里面的使命和责任也渐渐的失去了，你就变得越来越世俗化，没有力量抵挡世界的诱惑，没有力量改变世界的价值观，慢慢的随从世界，与世俗为友，变得与神为敌。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转向主，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应该知道，我们里面病已经是病态的心了，转回来。我们再往下看经文哈，神又说什么呢？你再往下面一页，说万军，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看每一次都是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说什么？你们要省察你的行为啊，你不能自省吗？你要反省一下呀，为什么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反省一下，这些年没少做事啊，却没有什么收获，一年到头也没少辛苦，也没少挣钱，结果没有太多的收获。你这一每你做了那么多事情，有什么收获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省， 有没有习惯每年反省？我们家有个习惯，每年的年底我们都会有一个做一个反思，做一个感恩，也做一个新年的祷告呼求。我们要反思一下，这一年过来了，我收获到什么，有什么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你收获可能我交了很多朋友，和很多人一起去了旅游。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收获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有没有天堂的价值，在神国里有没有被纪念。如果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给神的国一点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一点不被纪念，那就是浪费时间呐、啊！一年到头没有做几件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被神纪念的，这个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现在你想一想，就是我们从元月1号到现在也20多天了，你想想有多少被神纪念的。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时候，他86岁娶了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后来有13年好像没有记载他的事情。到了他99岁，创世纪16章到17章之间啊，17章第一节，亚伯兰99岁，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要做完全人。中间10几年是没有，是你没有记载神对他说话。我认为这是他一段荒废的时间。如果你和神不亲密了，神也不会向你说话，你也没有回应神，你也不做什么就属灵价值神果的事，就荒废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不要荒废，活着不容易，每一天活着都要有永恒的价值，每一天都做被神纪念的事情。 Amen 吗？所以我们重新思想，我们反省，到底我为什么不蒙福？你看这一段不蒙福的日子吗？撒的种多，收的少，吃的吃却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暖，得工钱将钱装在囊中。我们要反思，我们到底做那么多的价值在哪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这句话讲了2次，有没有？说明这句话很重要。神多次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啊，省察你的行为啊。”每个人对自己说，我要省察我的行为。来，对自己说，我要省察我的行为。如果你身边有人对他说，你要省察你的行为。我们真的要省察省察，免得有一天我们忽然见主了，我们发现没有什么被纪念的，通通或者是很多事情都不蒙主喜悦，那是最大的悲哀。今天就是一个省察，省察吧，省察吧。阿们。好像我读过宾路易师母的故事。宾路易师母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的一个神的使女。有一天她在梦中看到一个破布，主说，这就是你的服侍。他说，主啊，不对啊，我那么爱你，我那么热心，我怎么，这怎么是我这样？主说，你做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和依靠你自己。从那一天开始，一个新的转变，一个新的开始。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躺在了病床上才去反思，才发现自己虚度那么多光阴，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行走，以至于浪费了。趁着我们还有今日，反思反省。还有接着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来，就是你们要建造。你们不能光在这反思，光是认罪。很多人是听到认罪悔改流眼泪，认完罪还是老样子。要有行动，要上山，要取木料，要建造神的殿。神说，我就喜乐，就得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服侍的行动，要有侍奉的行动。发现自己荒废光阴，还不愿意在神家去侍奉神，还不愿意付代价，那个反思有什么改变吗？所以这是第一个令我们反思的事情，令我们思考的。神的话说完，大家就开始改变去建造的圣殿。弟兄姐妹，我们听完到要有改变，我们听到要有改变。所以这个道进来的时候，大家反思，大家改变了。我希望2023年是我们一个重新建造的一年，我们荒废的再一次充满神的祝福和神的同在。第二个，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这里我就跳过去好了。 这个就是我一个总结。第二个，神同在是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需要，最关键的需要。你看第一章十三节，哈该书，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说我与同在，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扎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就起来，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神说了一句话，他们整个就起来建造了。这句话是什么？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神说我与你同在，大家就起来建造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就是神的同在。令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摩西在山上问神，给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关于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神他就在那说，神呐、啊，神说我让使者和你同去，我不去了。摩西就说，神呐、啊，不可以啊，你要和我同去啊，没有你同去，没有你的同在，我们和世人有什么区别呢？摩西懂神的同在，所以他经常在会幕里亲近神。他不单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不单去审判百姓的事，他花更多时间在会幕里。大卫他懂得神同在的重要。圣经说大卫在身边祷告说，神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保罗看出神的同在，众圣徒、众先知、古圣先贤们，他们都有一个发现，神同在是最宝贵的。圣经记载了约瑟的时候怎么说，约瑟凡事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失去了同在是最大的损失。我希望大家听懂、听明白、被触摸。有一个叫亚比斯的，他祷告怎么说？圣愿你赐福于我，常与我同在，扩张我的境界，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煎。他向神要的是什么？常与我同在。在人的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没有一件事比神的同在还伟大的，没有一件事情比神同在还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与神亲近，要神的同在。我常常在这边有一个心愿，虽然做的不见得质量很好，但是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饭，每天先读经后吃饭，还有一个先见神的面后见人的面。我起来无论如何，我第一个意念先是跟神说，或者是第一个意念想着神，或者是就跪下来就来祷告神。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就有感动，就要起来为着这个充满着灾难、充满着战争、充满着混乱的世界列国祷告，我就赶快跪起来了。我起来就是为着我能想到的这些国家发生的就祷告祷告。我想弟兄姐妹们，神愿意呼召我们起来与他同工。前段时间我灵修到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接待了神的使者，耶和华说一句话，我被感动。他怎么说？我做事岂能瞒住亚伯拉罕呢？神说我做事情能瞒住亚伯拉罕，神巴不得有人懂他的心，与他同心，与他同行，与他同工。神将他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开始为着索多玛祷告。你愿意神的同在？你要神的同在吗？我不知道在位的有多少人曾经被神深深触摸过，藏在神的同在里是甘甜的，是像和主的关系像热恋的关系一样，常常想着主，常常敬拜主，常常聆听神的话，默想神，跟神亲密无间的交流，而渐渐失去的。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你想不想恢复这种关系？想不想恢复这个同在？ 你愿意恢复这种同在的生活吗？你说哎呀，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同在，我还没有享受过和主这么亲密过。你愿意今年和主这么亲密吗？你愿意2023年是和主亲密，成为朋友的关系，成为良人佳偶的关系，看重神的同在，看重神的同工，凡事与神同行，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阿们吗？阿们，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你愿意吗？愿意，感谢主，愿主现在触摸你们。我也渴望在2023年是我和主最亲密的一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和主关系很好，我每一天就好像住在天上的感觉，就和主常常交流聊天说话，然后好美的，好美啊，好美啊，我就感觉到那是非常甜美的日子。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你跟神祷告，主啊，让我经历从未经历的亲密，与你亲密，就像一首诗歌叫新的亲密一样。如果你曾经是和主很亲密的人，你已经失去这个亲密，你再祷告，主啊，恢复我和你亲密的关系，恢复我和你的关系。 Amen。 2023年我们怎么重新建造？我们建造与神同在的关系。第三个啊，下面一个就是神说你必丰富超过先前的荣耀，这个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神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震爆必运来，使我的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句话常常出现，每一句话都加了这一个词，是不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说话都负责任的。神说这是我说的，盖了章的，盖了章的，我承认这句话是我说的。三节经文都有万军之耶和华说，说什么？说我让万国的金钱都运来建造我的圣殿，因为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圣殿必不缺金银。但所有的金银都是为了神荣耀的荣耀的彰显，为了建造神荣耀的殿而预备的。这里给我们带出来的教训是什么？因为当时的百姓和领袖们建造圣殿没钱呐、啊，看着钱很少啊，神呐、啊，这个殿要需要很多钱，哪里有钱呐、啊？没有钱，神说不要忧虑，钱是我的，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我的家是丰富的，我可以让万国都用珍宝过来。我也想告诉弟兄姐妹们，神家不缺钱。因为金子银子都是神的，我们的这个教会要复兴，也不用担心没有钱。所以说一切都是我的，我都可以震动万国的财宝进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我们现实的条件有多难，我们是看那个神的荣耀。甚至我的殿要充满荣耀，神要的不只是一个殿，神要的是一个充满荣耀的殿。弟兄姐妹，神要的不只是一个教堂，不是一群聚会的人在那里敬拜神，神要的是充满神同在的聚会，充满圣灵大能的聚会，让人受感动活出基督荣耀的聚会。 Amen。 如果我们2023年的聚会像平常一样唱唱歌祷告祷告讲讲道就走了，然后回来是走的时候是软弱的，回来还是软弱的，离家走的时候充满了忧虑，回到家还是忧虑的，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所有来到聚会的人，软弱的变刚强，灰心的有力量，迷茫的有方向，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阿们，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要祷告主啊，每一次聚会我都要遇见你，每一次聚会都有神的同在，每一次聚会都要被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都是像奋兴会、培灵会、大特会一样。你们，我们中间长职同工，可不可以在身边有个心智？主啊，让我们在这新的2023年，每一次聚会都有神的同在，每一次聚会都充满着神大大的祝福，都被改变。凡是来这聚会的都被改变。我告诉你，大家会都会来的，这个都不会你缺席，他缺席的，谁不愿意遇见神呢？教会能吸引人，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群长职同工，是有神的同在才能吸引，是耶稣吸引人呐、啊。所以我们要那最重要的就是神啊，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殿，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教会。 Amen。 我想我有机会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就来挑战大家， 我不希望只是哎呀你们很好啊，你们很好，然后鼓励鼓励就完了。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希望讲的话是神讲的，是神像教会说的，是每一个人懂神的心来回应神。我们不是在这里看风吹动的芦苇，不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乃是要遇见我们那位荣耀的大君王。神说我的家是丰富的，神说我的心愿就是我的荣耀充满我的圣殿。你懂神的心吗？你们多多来在神面前祷告跪下来，主啊，求你的荣耀充满教会，求你的荣耀充满教会。好，我们再往下，还有撒加利亚书，我现在就读到进到撒加利亚，我没有时间全读。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这句话非常宝贵的话说什么？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不同的版本你去看他的翻译。最后一个说，上主万军之万军的统帅要撒加利亚转告人民说，我是上主，我曾经对你们的列祖发怒，可是我现在对你们说，你们转向我就转向你们。这所以想再讲一个关键，转向神。转向神是重建的基础，转向神是我们生命突破的关键，就是我们转向神就转向我们。这里不是说神啊你转向我就够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不是的，人有责任，人先转向神。你看有没有，你们转向我，我转向你们，神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们转回转。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父拥抱了他，所以浪子要先醒悟先回来。你我也是一样，你不要说主啊你让我刚强，其实主很乐意让你刚强，问题你不刚强，你不愿意转向主啊，所以你转向主，主才转向你，你要主动的转向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转向主。以前不想读经，为大家开始读经，大量读神的话。以前不想祷告，就真的很应付的祷告，现在开始主啊我转向你，就跪下去坐着，也就没感觉了，可能眼睛一闭上都发困了，跪下去给神亲近。还有再不行进食，我饭也不吃，我就和主祷告亲近，转向主。你试一试怎么样，当你的态度改变，当你在乎神的时候，你转向主，主就转向你，知道吗？你转向主，主转向，主在等我们很久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祷告，为我祷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一直说转向我吧。耶利米书多次提到转向神，特别是第三章有三次呼唤，大家还记得吗？十二节、十四节、二十二节，神多次说：“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有三次呼唤，我们的天父巴不得你转向他，神甚至喊着你的名字。你不要认为这是大众化的话语，神记得你，神认识你，神提着你的名招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喊着自己的名字说你要转向神，好不好？主在为你忧伤，圣灵为你担忧，这样下去你的生命会荒废掉的。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冷冷淡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要转向，我要转向。此时我想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站在神的面前，闭上我们的眼睛，有点安静的时间。你感觉你现在的跟神的关系亲密吗？你是在追求主还是追求世界？你是专注自己还是专注神？ 看重神超越自己，还是看重自己超越神？巴不得今天今年就是你的大力无往第二年，巴不得今天就是你转向神的日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重新建造吧，让神的话成为重新建造的力量。神的启示临到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今天愿神的话也临到我们。今天神就是在对我说话，每个人都想着神在对你说话。每个人给主祷告，主啊，谢谢你对我说话，谢谢你没有忘记我，谢谢你为我忧伤，谢谢圣灵的祷告，谢谢主的祷告，谢谢你看中我没有丢弃我，谢谢你对我的心说话，你呼喊我起来转向你，你说了我转向你就转向我，谢谢你对我说我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主啊，谢谢你对我说你要与我同在，我真的需要省察了，我真的需要省察了。主啊，发现在我省察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我想的都不是你，而是想着自己。很多的时候我里面充满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需要，以至于充满了虚荣，充满了对世界的冷漠，对灵魂的冷漠，而是没有想到你的家，你的心。主啊，在我反思的时候，反省的时候，我发现我太看重自己，我缺少转向你，缺少回到十架里，缺少转向耶稣基督。现在我转向你，你就转向我，我亲近你，你就亲近我。此时此刻我向你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回来了，主啊，我转向你了，主啊，我的心向你敞开，说我需要你，我渴慕你，我爱你，你是爱我的天父，天父啊，谢谢你爱我，谢谢亲爱的天父，我慈爱的天父，你提着我的名招选了我，你希望我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巴不得此时此刻就是回转的日子，就是悔改的日子，就是重新得力的日子，就是与你立约的日子，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主向我们说话，你等我们很久，我们如同干旱的禾苗，我们需要你的浇灌，主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